所要显出来就是三种真如啊，三种菩提啊，是平等的。这三菩提是哪菩提？哪三种呢？一个是声闻菩提，第二个呢是独觉菩提，第三种呢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所谓的佛菩提。啊，这是我们所谓的三种种性。而三种菩提呢，它的自性也是平等平等。为什么？《金刚经》一句话：一切贤圣皆以什么？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三种种性的修行者，他修的法其实是等无差别的。为什么会无差别呢？因为他们的法都是无为法，他们依止于无为法而修。可是呢，为什么他们所现出来的菩提的相会不一样呢？是因为发心的差别，是因为发心的差别。但求个人的解脱，这是独觉；生于佛事的声闻叫做独觉，对不对？希望把这解脱的道跟一切众生共同成就，这样的发心谓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他所行的法，其自性毕竟平等，唯一清净所显的真如，都是极灭的无为法所显的三种菩提差别。所以呢，在披寻记旁边呢，2337页第一行，他说：由清净真如等者呢，此中亦显诸解脱身，请把解脱身三个字括弧起来。声闻是一种解脱身，独觉是一种解脱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啦，啊，就是佛的心呢，也是一种解脱身。好，这三种解脱身显出来的都是菩提觉性，这三种菩提觉性是一件事，没有差别。啊，觉性是一，为什么是一？因为毕竟无为，毕竟无自性，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所向上依缘的发心广狭有差别，因此说成三种菩提。这是第三类，把这七种真如归纳下来的第三类。第四类就是2337页第二行，由正行真如这个道理呢，它显示出什么呢？显示出由听闻正法而能够开显我的法住智，由缘种境界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呢，能够升起真实智。啊，我为什么这样的解释呢？请看旁边啊，韩老的披寻记的文字，他说：什么叫做正行真如等者呢？此中亦显听闻正法，请各位括弧加个顿点，缘种境界，那个境界各位圈起来，旁边写个法，缘种法，就是我们前面的缘种法。如次就是依着前面听闻正法跟缘种境界这个次第，能够升起两种智慧。那么依照次第来配的话呢，就是说依着听闻正法能够升起什么智慧？法住正智，有没有？啊，各位把正拿掉，就是我们之前曾经学过的法住智。法住智把那个住啊改成法相，就是法相智，再加上两个字，分别，法相差别智，或者是法相分别智。这个在不同的经跟论的版本呢，写的文字是有点差别的。包含经讲得很清楚啊，不得法住智，不正涅槃智。涅槃智就是真实智，所以各位在真实智旁边也不妨写涅槃智。法住智所证的道理呢，是世俗地；真俗智、真实智所证的道理呢，是圣义地。法住智所显的是一言真如，真实地所显的是离言法性真如。啊，各位要开始能够去习惯哈，这些其实都是。那么真实智是怎么开发出来的？一定要在三摩地限量境界所现。啊，所以呢，他要圆种法才能够升起真实智。你能够圆种法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而证入真如，那种真如是离言法性，不是依止于法的，不是依止于文字法相，啊，这种才是真实智，啊，这是正行真如所显的境界。我们回来论文第二行再把它看一遍， 他说由正行正如故呢，是说明什么道理呢？说明听闻正法啊，去修行奢摩他毗婆舍那的圣解作意，那个圣，那个圣多写三个字，圣解作意。于是呢，就会升起什么所摄社会，它会升起什么样子的所摄社会呢？就是法住正智。如果你原种法修，就是原种境界修，他修学圣解作意的奢摩他跟毗婆舍那所摄受的慧，就所，也就是说所升起的真实，所升起的智慧是什么呢？是真实智。而法住智跟真实智它的体性是平等平等，也就是说世俗地跟圣义地其实是无二的，其实是无二的，其实是无二的，差别跟无分别其实是无二的。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我们前面曾经讲过的三性三无性所说的那一大堆道理，有没有？你要善了解那个道理。那么堆道理就在跟我们解释为什么世俗地跟圣义地所写的道理是一样，而为什么会有世俗地？既然是一样，为什么会有差别呢？为什么不能够只有圣义地就好了？因为只有圣义地的话呢，三根不能普被，对不对？三根不能普被，不能让五世不居的众生有得度的机会，所以佛大悲本愿力故，施设世俗地。啊，依着世俗地的名句文，指向标月子，对不对？指向离缘法性，这样才有办法令上根、中根、下根人普皆能够契入什么离缘法性，对不对？你如果唯有圣义地的施设，那下根劣质的人怎么办？就没得度的机会了，啊，这个就违反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初发心，啊，所以最重要，没有大悲啊，就没有大乘的佛法。而这个大悲，它背后支持为什么要大悲的理由，就是这么甚深的空性圣义地的道理。因为有这个道理的支持呢，所以不妨碍我明句文的施设，对不对？因为这明句文的施设并不会去撕坏离缘法性，也不会去增减法性，因为明言毕竟你悟到究竟就知道它是虚妄，对不对？可是借着虚妄的明句文，我们如果有机会悟入圣意的话，就不失它的方便善巧所显的般若智慧。般若有两种相，一个是般若，一个是方便。你能够善用善巧令一切众生得度，这个叫做方便波罗蜜。而自受用的智慧是什么呢？般若波罗蜜。而一个菩萨必须同时具备般若波罗蜜跟方便波罗蜜，你没有这两个就不叫做菩萨啊，不叫做菩萨。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说阿含声闻道的解脱者也证般若，各位同不同意？绝对要同意。因为般若经就讲了，声闻菩提是菩萨无生法忍，你知道吗？般若是没有菩提种性的差别的，没有同证一个般若，般若没有两个，否则的般若就是有二相，有二相就不叫般若。但是无二相的般若为什么可以令三根普被种种差别施设法门呢？就是因为大悲本愿力，知道一切法名字假安利故，所以不妨碍他施设假安利的法，而懂得善用他的善巧，而自己呢不执着于法相当中，对不对？不多说一法，也不少说一法，只要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为众生行一切法，不疲不厌，就是菩萨的个性，这是菩萨的个性。好，由此呢，我们把这四类啊，来去重新分类七种真如。所以呢，我们可以显出平等。你看哈，三种真如呢显有情平等，两种真如显出诸法平等，清净真如呢显出菩提的平等，菩提种性的平等，一种正行真如呢显出智慧的平等，智慧的平等啊，这些呢都是同证平等真如。所以我们说啊，圣义真如就是什么？就是平等啊，就是平等。好，到这边为止呢算是又告一个段落了啊。 这样会不会讲太快？好，各位先顺文这样过去哈。这一段其实蛮重要的啊，可以大概是替我们归纳整个佛法的大纲啊，佛法的大纲。你所有佛法的名相，记住它有目的啊，在真正进入涅槃的体会之前呢，我想这些法义上的分别一定要清清楚楚的受用啊，这些受用的道理，它能够让我们了达我，对不对？身相其实是一种虚妄，它虽然是虚妄，可是它是法器，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善用这个色身，在这一生不枉为人生，时时思维暇满难得，不错过今生啊，不错过今生，一直不断的能够修学正上。你也更进一步，起心动念三业造作六根所缘都要清净，然后行业因缘也要清净，受用也要清净啊，这些呢都是要一直不断的哈，一直不断的修行，修行就是要修这些东西，都是要把这个障碍呢，它的所显现的实相，这个道理呢能够搞明白，而且呢透过真实生与意上的实践，透过意志力上的坚持去自己自作证，不是只是知道而已啊，不是只是知道而已。好，这些呢就是我们到这里为止所讲的如所有性分为七门。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底下的两个，能取义跟所取义。各位看到天那个部分，天那个部分呢，各位应该跟我一样哈，那个五三那个写错了，各位要把那个改成三，五三，好，五是中午的那个五啊，一二三的三，五三能取义，五四所取义，这是一对。前面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是一对啊，各位要一对一对开哈。虽然这边开作十种义，可是十种义呢又分成几类啊，大概差不多两个一类，两个一类，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是一类，要一起学习，能取所取要一起学习。我们看看它的定义，什么叫能取义？能取义就是内五摄处，简单讲哈，各位改写一下，内五根，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就叫做内五摄处。为什么讲摄处呢？因为它是摄法，懂吗？它是四大的出摄所造的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表面上看得到的四大啊，表面上看得到粗的四大，所以呢称为内五摄处。以之依止于内五摄处所显的心意识，如果照唯识成唯识论的说法呢，心者啊，心者指的是阿赖耶，意者指的是莫那，识指的是第六意识，所以加起来前面啊，前面啊，就是只讲到前面五根嘛啊，前面五根嘛，加上心意识以及依止于心意识的心法。所以呢，如果各位熟悉白法啊，唯识的白法名门论的话呢，五摄内五摄处加上心意识加上心法，其实就是白法，其实就是白法。这一白法呢，都是能取，这一白法都是能取。啊，要扣掉什么？扣掉错了哈，要扣掉五外摄，好，五种外五尘呐、啊，好，要扣掉外面的五种色身香味触，还有一分的法处所摄色，啊，这五个半啊，这五个半要扣除下来啊，要扣除下来，这就是啊外六处。外六处指的其实是五个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色身香味处加上法处的一分啊，法处一分。这个详细说呢，是在成唯识论，是在集论里面所说的。于是呢，这个内五根呢、啊，以及心意识，以及心意识所属的心所法啊等等的，扣掉色法的这些白法里面的另外几个法呢，都叫做能取。而能取的对象是谁呢？就是外六尘，外六处就指外六尘啊，外六尘。可是最重要，请各位要红笔画起来，是后面这段话，右底下这段话要请红笔画下来。能取义也是什么？也是索取。能取义也是索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可以说成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因为内五摄处以及心意识还有诸心法 是不是透过唯识加施舍名相？有没有？是不是施舍名相？名相是不是意识所缘的法？可以，由此之故，能取意也是所取的境界，可以变成我的心意识所取。那么这样下来，就有第二个蕴含的意思。那这样子的话，那心就可以圆心哦，心就可以取心哦。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能取心是心，还是所取心是心？请问，能取跟所取，如果都是一种心法的话，请问能取的是心，还是所取的是心？啊？以心圆心，代表一种什么现象？一种名言假施舍的现象。如果照楞严经的说法，这种东西呢，都是名言分别，它的背后还有一个什么见经啊、根性啊，有没有？啊，唯识不讲这个东西，唯识说这个能取不过就是事体所变现的见分，那个所取不过就是事体所变现的什么相分，就像什么？就像镜子啊，就像镜子所现的相。那个相是借着镜子的体，对不对？变现出灰暗彩色的影像，对不对？那个影像有没有别于镜子的实体？没有。可是镜子的本体却能够出分别出镜子上面的相，有没有？这一种就是用来譬喻什么？以心圆心，能取也是所取。那个能现象的镜子的体跟所现的影像是同一自性，都是镜子。如果你说镜子的体性是玻璃，它就是玻璃；如果你说镜子的体性是水银，那你就是水银；如果你说是两者的合合相，那就是两者的合合相。不管你界定镜子的主体是什么，可是如果用般若空观来看，镜子是属于玻璃吗？如果是可以的话，玻璃能照吗？镜子的体系是属于水银吗？就是自性啊，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那个东西啊。透过那种思维了解，你没有办法说任何一个缘有那种自性，而不具备有那种造性的缘，囫囵吞枣就可以现种种相啊。这就是一种我们要去学习的东西。所以呢，能取意也是所取意。就是我们唯识观的过程啊，要了解我们就是事体所变现的见相而分，可是见相而分同一什么都一直在哪里？一直在自证分，有另外一个我们要必须假设的主体，它同样都依于一个共同的主体，那个主体我们姑且把它称为什么？自证分。这以后我们详细学习三十颂或者是成为智论，我们再来学习啊。不过我只是在这边跟各位讲，在这里啊，能取意也是所取意，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段，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法相的介说安立，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在唯识的任何一部论里面，都不要把它当作是词典，各位一定要看出它的脉络的意思。他把它施设一前一后，以及里面每一个文字的差别，都在诉说我们如何去观察，如何去思回，如何去体会，乃至于如何去修逆因缘的幻灭，整个修行的次第都在上头。讲起来啊，真的是复杂，真的是复杂。光是一句话，老实讲就够我们修很久了。要证到那个自证量啊，自己的证量，就要有一段时间啊，何况要把文字先搞清楚。文字先搞清楚，当然有很多修行的方法，也有不同的善巧啊，不同的善巧。好，这就是这一对能取所取。接下来我们来解释建立跟受用。我们通常呢，都把我所，把我当作是可以生活，以及呢能够去发号施令，能够去取向攀援的那个主人。我们都会把我所当作是依附于我所存在的无情境界，那么我们不会去细分，其实所谓的依报世界还要分成两种义，一种叫做建立义，一种叫做受用义。 这两种借说背后有意思的，我们稍微先看一下它的定义，再来解释什么叫做建立义。我们看看它的解释，何为建立义？建立义者，就是所谓弃世间，于中可得建立一切诸有情见。什么叫做建立？请看旁边的批询记。可得建立一切诸有情见者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弃世间是什么呢？是诸有情生所依处。请把生那个字画起来，那个生是什么呢？就是十二因缘的最后第二支，就是第十一支啦，生老死那个生。为什么法缘成就的时候它会次第升起，生了以后呢它会异灭，对不对？啊，会异灭。为什么呢？有所依，有所依。啊，这个生相，有情的生相有所依。这背后我们离文来说一下，我很喜欢看 Discovery， 我也很喜欢看 Knowledge 啊， Knowledge 是旅游节目啊，各位如果去看 Animal Planet 就是动物星球啦，或 Discovery， 尤其看里面有关一些生物的东西啊，生物的一些这个生态啊的一些介绍，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体会，活在某一种无情世界，就是细世间那个环境里面那个生物，它的那个生物个特性是不是一定要适应那个气世间的环境特性，是不是要适应？不适应的话它一定要迁徙他地，对不对？所谓有情界跟气世间互相依存的关系，你说我们今天的内四大是从哪来的？是不是从色受外四大来的？对不对？外四大是不是我们所依持的气世间？对不对？他今天在我们没有把它吃进来之前是不是无情啊？是不是无情的气世间？可是今天把它摄受进来，经过我不晓得 DNA 的一种转化过程，它就变成内视大的一种有直受的生命机能，有没有？各位不晓得，因为我是丙组的，我当时学生物的时候这件事情实在是令我很困惑，为什么无情物加上一个 C 就是碳，加上一个碳，加上碳基以后它会变成有绝受，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很好玩吗？我们今天的生命现象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无情物的依持世间上面，可是不晓得它为什么会产生质变啊？那个道理，那个背后那个黑箱子作业的东西，就是我们不清楚的，对不对？于是我们就假设是在里面作用啊 ，DNA 在里面决定那个光谱啊，那个安排的会现怎么样，种种的那个蓝图是藏在哪里？藏在所谓的 DNA 里面，这是现代科学的说法啦。那么唯识的说法就是把它藏在什么？藏在阿赖耶识里面。好，阿赖耶识含藏一切法的种子。可是问题是，阿赖耶识有那么多的种子，为什么决定某些显性的基因会现形？对不对？还是不是决定于他所依持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妨回来看看，我们今天会长成这个样子，我们的生理机能会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要尊重我所生活所依的这个气世界？今天如果破坏这个气世界，是不是就等于破坏我的生命？同样的道理嘛，这就是建立义的道理。你不要把气世间跟有情世间当作是两种事情，当作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范畴，这两个是互相依止的，互相依止的。我那天看 Discovery， 他在介绍东南亚国家有一堆人很喜欢捕捉果蝠，就是专门吃水果的蝙蝠。于是呢，在东南亚国家，果蝠啊，就吃果子的那个蝙蝠啊，量大量的减少。当量大量的减少之后呢，东南亚国家本来盛产许多野生的水果，因此产量也就减少。为什么？因为那些水果的花都特别大，尤其是果王榴莲。各位去看过，各位大概不太看过榴莲，榴莲的花好大，蜜蜂蝴蝶都没有办法采蜜，只有 蝙蝠那么大的动物，像老鼠那么大的动物，他去吃蜜啊，他去吃蜜啊，脸上身上那个毛啊沾的都是蜜，而且很奇怪，榴莲的花只开在晚上，白天不开花，而且开过一个晚上就花就掉了。所以只有靠谁？只有靠夜行性的蝙蝠，对不对？来吃花蜜，只有借着它花开那个晚上才能够传播花蜜，才能够结果。你看这世间依存的关系是这么奥妙。我们喜欢吃水果，也喜欢吃蝙蝠，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哦，受用水果好像觉得哦，它永远都没有不会有欠缺，对不对？这边也一直不断的捕捉什么果蝠，果蝠捕捉完了之后呢，发现水果也减产了。这就是不了解世间的见利益。这个依持关系，我们如果再去忽视，这种忽视就是无明嘛，对不对？依止于无明的种种造作，是不是我们受苦的根本因？很明显嘛。不要忘了，不要以为见利益这些只是一种名词的解释，你要借着名词的解释去体会，去体会，借这个体会之后，我们要去修正我们对待这个世间的方式跟态度，去重新修正我们对这个气世间的知识。我们知识是完整的吗？我们的造作是正确的吗？我们今天受苦的来源，食物减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知识真的太有限，我们不了解这一切世间的见利益，见利益，这就是它背后的意思。所以呢，他说啊，这个见利益有范畴的大小，有一春田或百春田或千春田或百千春田，这我不念了哈。这些呢，都是它的这个空间呐、啊、建立起来的。不要忘了哈，这个整一大段一直到倒数一二三四五行，或三千大千，我解释这句话就好了。或三千大千世界，多加两个字，遂成无数百千微尘量等啊，微尘量等加一个字数，微尘量等数的十方无量无数诸气世间。意思就是说，前面呢刚讲完三千大千世界，对不对？把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佛国种种十法界的净土呢，都把它碎为微尘，每一个微尘当作是一，对不对？又把它再立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这么多的十方无量无数的世界，这是讲它数目的不可思议的大啊！所以从一春田开始，而一春田依止于什么？依止于什么？依止于其实是一微尘，一微尘。在更小的极微就是四大的微细相，微细相。所以从见利益就是说，一微尘跟十法界这种相摄的关系是没有独存的。整个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这个，整个气世间跟有情世间没有独存的。由微尘量一直到不可思议十方无量无数世界，那么大，彼此都是互相有关联的。这个互相的关联性，我们不能够得到它的片知，我们不能够片知了这一切相，所以我们根本不能够了达见利益，不能够有充分见利益的了达。我们就还是活在无明原形十二因缘的流转向上，我们在这边依止于自己的知见，都是邪行，都是邪行，都是不了达因果的一种无明原形的造作，是这个边的意思。可是呢，我们的人的智慧不放在扩大充分去谦虚的学习建立，可是却用在哪里？用在一直不断的扩大哪里？受用意。什么叫受用意？我们看看它的定义。受用意者，就是所谓我所说，那个我是指世尊哈，是世尊所说的诸有情类未受用的缘故所摄受的资具。 简单的讲，我们这世间生活依止最少的一种人，就是只有四种支具的依持啊，只要饮食卧具还有什么医药啊，饮食卧具医药这四依止没有欠缺，修行人就可以过活。可是我们今天呢，这个世间这些友情嘛，衣子色受的支具就多了，就多了。所以修行为什么要从苦行做起？为什么要去过边际生活做起？就是要我们去了达受用意，真正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支具到底有多少？超过所需要的支具，那是什么？你为那些超过边际受用的支具所做的一切造作，是不是无明原型？是不是我们受苦的原因？可是我们的力量都花在这里，以这个为我所，却不知道真正建立我有情世界的依持处是在前面的七世间，这么广大重重无尽互相相涉的法界，不得而知，却一直不断的扩大我的受用啊，无知于我的建立，无知于我的建立。这是这两个法相啊，放在一起的可以去做的体会。好，我们继续来看颠倒意。什么叫颠倒意？定义是所谓给予彼等啊，彼能取等意。请把那个等啊拉一条线画到底下来，做四个注记。什么叫等呢？包括能取意、索取意、建立意跟受用意。对这四个，对这四个真实我们要去体会的道理不理解，而却怎么样无常即常，而造成我们的想，想就是名言失色的颠倒。当你呢想失色颠倒以后呢，你的心就颠倒了，知见也颠倒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想倒、心倒、见倒。同样道理，苦呢却即为乐，不净呢却认为是清净的，无我呢却认为是有我的，都会让我们名言失色颠倒啊，心颠倒，知见也颠倒啊，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颠倒思维。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去了达能取意、所取意的能所二空的实相，不了解建立法界依存的实相，不了解受用的虚妄性，我们就会无常即常、苦即乐、不净即净、无我即我四种颠倒。啊，依止于这四种颠倒是谁呢？就是三界六道的凡夫。在《涅槃经》有讲，另外的修行声闻啊。解脱道行者的四道，那刚好是寄着在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把它当作是实相，而忽略了常乐我净的另外一种涅槃的实相意啊。那也是因为呢，还是有一个法执的关系啊。那个我们就并不说了。所以呢，这里所要主要讲的就是凡夫的四种颠倒。而这四种颠倒依止于什么？依止于对能取意、索取意、建立意跟受用意的不了达啊，而产生的四种颠倒。那么什么叫无倒意呢？透过修行，透过听闻正法，透过三摩地、圆种境界修学奢摩他跟毗婆舍那，而产生出法住智或真实智的关系呢，就可以对治这种种颠倒，对不对？于是生出什么？生出无倒智啊，甚至无倒智。所以无倒意就是定义成什么？与以上的四种颠倒相违背的对治法，就称为无倒意。好，我想这是跟它相对的哈。接着最后一对，杂染跟清净。杂染意者，就是所谓三界中的三种杂染。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都知道的哈。那么三种杂染呢，也是我们在异地啊，异地就是我们的第一册哈，第一册大概在第五卷开始讲六十二件啊，六十二件外道有情那个地方开始啊，讲的很多的烦恼杂染、 叶杂染跟生杂染。啊，这个我就不在这边解释了哈、啊。各位只要这边注明这三种杂染就是造成十二因缘流转的种种因跟果。啊，业因、业果跟业力。啊，业因、业果跟业力。啊，这个我先简单这样讲，各位只要记起来。我想有机会我们讲因缘缘性缘起观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谈这三种杂染。这三种杂染是属于世间相啊的分别品类。好，那么要对治这三种杂染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37菩提分。所以他说清净义者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对治前面三种杂染所有离系缚的菩提分法。啊，离前面三界的三种杂染系缚的菩提分法。菩提者就是开显觉性，分就是知，就是分知，就是一些因缘。你就要积聚37菩提分的因缘，才能够去看清楚三种杂染的实相。当下了达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这是这段文他所要界定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从49年佛的教法，无非就是要透过尽所有性啊，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啊，这个的了解，进一步呢能够去体会能取所取是空的，建立受用的无常苦空无我，颠倒的四种以及无倒的对治法，也要进一步了解三种杂染以及对治三种杂染的种种菩提分法，把这些道理方法都学会，我们才有办法悟入涅槃。好，这是这整段十义的施设哈，这十种道理性的施设了，又可以开显出这么多。还有时间，大概可以把下面再讲一段，请各位翻到2338页。2338页前两行我们就并不念了，我们看看第三行。善男子，如是十种，就是前面的十种哈，当知普摄一切诸义。那么从哪里能够显现这十种义呢？从前面的五相了之于法，就是由佛49年所讲的明句文的教法，借着奢摩他毗婆舍那的思维自相跟共相或别相种相呢，能够去悟入这十种道理。啊，这十种道理呢，毕竟令我们脱离十二因缘流转的这种系缚。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用第二种方法去解构啊，圣道的道理的话呢，又可以依据以下的五义来加以分别。我们看看五义是什么。所以五义呢是承二，有没有？请看看天的部分，己是劫，劫呢底下呢承二啊，承二有没有五义？有没有？那承二呢，我们往前翻，接在哪里呢？接在2335页，天的部分的倒数1、2、3、4、5行。有没有看到知义？有没有知义分作四门啊？分作四门，第一门是用十种分别啊，十种分别谓之十义，有没有啊？乘二在这里，好，翻到2338页，天的第二行啊，第一行乘二五义，五义，乘三在哪里呢？在2339页。在2339页天的部分1、2、3第三行乘三四义，有没有？好，再隔两行乘四，再分成三类。然后呢跟各位学长报告一下，不管分作十类，分作五类，分作四类，分作三类，其实都是对同样的一组法相做四种分类方式。好，一种一种的分类方式，个别要显出一种道理啊，显出一种道理。那前面十义的道理，我们等把四种都讲完了之后呢，再来用白板画表给各位知道哈。各位边一边读过哈，一边看能看看能不能体会。好，我们回到2338页。所以呢，读文的时候呢，别忘了去看科判啊，看那个科判，把那个科判的架构自己拿笔记哦，记在旁边，然后呢，自己套前后把文脉套起来看。啊，套起来看，到底在修行次第上、止观所缘境上，应当要怎么样去用啊？用心啊， 那我们看看第二种分类方式五义。好，请看2338页第三行中。复次，圣男子，彼诸菩萨犹能了知五种义故，名为知义。啊，何等五义呢？那五种分类的方式呢？一者偏知事，二者偏知义，三种偏知因，四者偏知果，五者于此了知。于此了知那个此是由前面四个，那个此是依止于四义因果，而能够绝了一切法的种种种种道理。好，我们看看一个一个来哈。首先，善男子，遍知事者，当知即是一切所知。请把所知这两个专有名词画起来。我还没有跟各位学长一起学习过因明哈，所知是因明里面的专有名词。那什么叫做所知？请在旁边稍微注明一下。简单讲，就是阿含经九识里面的前三个蕴界处，就是我们所谓的所知识。各位如果在之前曾经跟我一起学习过瑜伽师地论啊，声闻地跟三摩揭多地的话呢，就知道所知识啊，在三摩地呢有四种，有没有？有四种，我们不提那个东西哈，就是说我们直观以及我们今天现象界所看到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四心的分别。而四心的分别呢，它的境界如果假说实有的话，又可以分为三类，就是蕴界处，就是蕴界处，这是我们的所知事。我们了解我们一切所知的法相，其实背后有没有真实的境界？有。分析起来无非就是蕴界处，那蕴界处就摄什么？摄一切法，就摄一切法，这是我们的所知啊。我们尽我所能，我们大脑能够去思维，能够去知了的，无非就是蕴界处所显的相而已。所以他说底下的，他说什么叫做一切所知呢？就是所谓，好，这边应该用冒号才对哈。一切所知就是所谓冒号。或诸蕴，诸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或者内六处，或者是外六处，对不对？加起来合合就会生四，对不对？而四就包含在诸蕴里面的色受想行识的那个四蕴里面啊，就包含在四蕴里面。所以呢，虽然这边讲成诸蕴内处外处，其实就是我们阿含经所谓的蕴界处。那么这种写法哈，是唯识特别的写法啊。如果阿含的写法，一定是写蕴界处啊，因为这种写法是跟关门有关系啊。以后我们再来谈啊，这是所知。好，建立这个三类的所知，诸蕴、诸内处以及诸外处，就是摄一切法啊。如是一切加个字法，如是就摄一切法，摄啊，摄就是摄大乘的那个摄啊。由这分类呢，就可以摄一切法。这就是我们的遍知识。依止这个遍知识，我们可以去知道，知道什么呢？遍知义。什么叫遍知义？遍知义就是乃至所有。什么叫做乃至？就是诸蕴、诸内处或诸外处所有品类的差别。懂我意思吗？比如说，什么叫诸蕴？诸蕴呢，就有色、受、想、行、识，对不对？色又可以分成十一法，对不对？受可以分成三受、五受、八受、十一受、百八受、110受都有啊。所有这一些品类差别，就叫做所因之境，这样懂了？就是前面呢，所知识就遍知识的品类分类差别，就叫做遍知义，遍知义。那么由这些遍知义可以显现出来什么东西呢？你可以依着世俗地来观察，你可以依着圣义地来观察，你可以观察这些诸蕴内处外处品类差别相的功德，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过失，你可以看到它的四缘，那个缘旁边写个四，一二三四的四，因为旁边辟群记都有解释，哪四缘呢？清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 啊，这就是在复习为四哈，四元。那么什么叫做四呢？四就是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所以四的旁边写一二三的三，三四。你可以从三四因果上去看，你可以从四元升起的道理上去看，你也可以从生住那个坏就是灭啊，你可以从生住灭三种有为相去看啊，这就是种种去观察蕴界处品类差别的思维角度。到这里为止，为什么他要在这里分？因为到这里为止都是叫做世间法啊，世间法的观察角度。那么呢，如病开始，从如病开始就是出世间法的观察角度。那个如病等哈，那个等我跟各位学长报告一下，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四圣总观啊。你不妨先把名相写下来，四，一二三四的四，圣道的圣，种性的种，四圣总观。哪四种呢？就是视为一切法如病，就是那个病。第二个如庸，如庸，庸就是一个病字边底下那个庸正的，里面是个庸正的庸，如庸。还有如窗，一个病字边中间是一个仓库的仓，如窗。第四个如刺，要去视为烦恼在我们的内心，如病、如庸、如疮、如刺。好，一刻停留对我的自心都是不庄严，都是不庄严的。毕竟唯一苦惧，做如是的思维就叫做四圣总观。那么呢，或者去思维或苦集等，是思维他的苦集灭道四谛，或者思维一切的法相无非都在显现什么？显现真如顿点，显现实际，实际就是涅槃，也显现法界无二的相。或者呢，可以去广分别论义之啊，那个广就是广分别，广分别的意思就是论义啊，论义它的分别相。略，略就是要能够把它集为一团、一集、一聚、一分，有没有？去思维它的总相要义，总实得陀罗尼啊，这是得智慧的两种方法，或广分别，或者呢能够去悟入离言的道理，或者呢可以透过底下几种论义的方式。哪五种？哪几种方式呢？第一个一相记，分别记，那个记的意思就是讨论问答的意思啊，那个记就是问答的意思啊，借着几种问答的方式来论义道理。哪几种方式呢？第一个一相记，第二个分别记，第三个反问记，第四个自记，这四种。我们旁边看一下披群记的解释，这个都是法相名词哈。他说又有四种请问记论啊，请问记论就是我们在经论当中呢，会看到佛弟子跟佛陀之间会有四种讨论的方法啊，会有四种讨论的方法。哪四种呢？第一个啊，这四种讨论方法能断所疑，能悟未悟啊，到这边为止。哪四种呢？还没有完呢。这四种请问讨论的方法呢，能断一切的疑问，能够让没有悟的人能够开悟，又能够认识圣觉之力啊，又能够开发我们的智慧。那么哪四种讨论的请问的方式呢？第一种啊，各位标一，这边加个冒号，标一啊，位于法实相因一相记。什么叫于法实相于一相记？你看哈，佛在金刚经当中跟须菩提常常的有人问答，是吧？于如啊，于我所解义，对不对？或者是于如意云何，有没有？没有。那须菩提如果答得很好，佛就怎么简单答，如是如是，这个就是一相记。当这个人已经能够掌握圣意，他就用一相一相记来问答啊，不去讲太多了。第二种问答的方式呢，于诸有情业果易熟的 甚深因果引分别记，应该要述说分别啊，讲详细。对于隐秘说，非一向问，因诘问记。什么叫隐秘说？隐秘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根性跟智慧还不到能够悟入这个道理的阶段，所以呢，你这个时候纵使把标准答案跟他讲，他能不能体会？不能体会，因为这个时候跟他讲标准答案，他也无法体会，故称之为隐秘。隐秘的意思并不是佛故意不答他哦，是因为我今天跟你讲明白了，你也不会懂。所以呢，为了能够让你懂起见，我先让你反问，自己去思维一下，这叫做诘问记。那么对于不如理的十事无记的问题呢，自记，自记就是搁置，搁置你，不回答你，不回答你，让你知道你是不如理思维。所以于此问中，云何名记？在以上这四类当中呢，什么叫做记呢？底下就做个解释，里面有个逗点是不需要的，请各位拿掉哈。什么叫做记？云何名记？为记彼问言，佛世尊于斯不记，那个逗点要拿掉。那个比较文言，我稍微白话解释一下，那个记的意思呢，那个记呢，就是要特别的去回答，回答什么？回答那个问问题的人呢，他问的什么问题呢？问佛世尊对那个道理没有讲明白的部分，对不对？他提出问题，然后呢，你为那个问题如果可以答的话，就选用这四种方式加以回答，这就是记的意思。所以记也可以讲成就是回答论义啊，回答问题提问者的论义，有四种方式，这就是所谓的片之意。你要能够去深入了解一切法相所显现的道理，那么有这么多观点可以去思维，用世俗谛，用圣义谛，用功德，用过失，用四缘三世有为三相，乃至于四圣总观，或者是四谛观，或者是真如实际法界观，或者是广分别，或者是略义，或者是四种记问方式啊，种种这些方式去深入这些法相所显的义理。那么接着呢，看看片之音，片之音这边墨学有疑问哈，我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那么这个部分包括我听过妙老的解释之后呢，其实我还是保持那个疑问，那个疑问是来自于那个文字的诗社，各位一同跟我看看这个文字。他说什么叫做言片之音者呢？当知即是能取前二，他这边加个顿点，对不对？然后呢，菩提分法，然后底下呢就是为诸念住及正断等。我们看看后面韩老的解释，能取前二菩提分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念住等菩提分法，就是三七菩提分啦、啊。于前所说片之事跟片之意为能取，也就是说，借着三十七菩提分为能取的心，去取什么相呢？去取前面的片之事跟片之意。那个取是什么意思呢？就去思维，去作意思维，观察片之事所显的片之意的种种道理。这就是圣道的因啊，借由三十七菩提分的能取心，去思维前面片之事跟片之意的道理，然后呢，去得到离开一切系缚的功德，这是成就圣道的因。要知道离苦得乐，应当要从这边下手。这是墨学借着韩老的解释为他所解释的，为他所解释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文句哈，我还是有一点疑义哈，但是我先不提我的疑问，不过就是这个意思。好，因为这边呢并没有很明显的菩提分是能取的意思。好，那这边没有另外案例也是很奇怪啊，也是很奇怪。能取前二的一切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这边应该不要加的顿点啊，应该不要加上顿点。能取前二的一切 离系菩提分法。如果照前面、那十义的戒说来说的话呢，比较接近我们后前面所谓的清净义那个第十个。好，我们先不用管它哈，先就依着韩老的解释这样来思维。好，2339页第二行，什么叫骗之果？骗之果者呢，就是断贪嗔痴，或者是呢调伏贪嗔痴。那个皮奈耶旁边写调伏两个字，然后呢或者是永断贪嗔痴。所以请把三个动词画起来，第一个是断，第二个是皮奈耶，第三个是比较下面的两个字永断。借着用皮奈耶去调伏现行，然后呢去断种子，永断俱生的我执法执，就可以证一切的沙门果，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唯识观呢总共有三段，借由调伏断永断，然后去证得沙门果，这是骗之果。所以圣道只是菩提分法的边际相，当菩提分法用到最究竟的时候，所显出来的菩提就叫做沙门啊，有四种沙门果，就是所谓的声闻啊、如来啊等共不共世间的出世间的所有一切的功德，以及彼所证的两个字，请各位补上去，涅槃就是灭谛啦，及其所证作证的灭谛。所以我们很快再看于此绝了，于此绝了的文字呢是说，即于此作证法中，请加两个字灭谛。于前面骗之果所作证的灭谛当中呢，能够自证，能够自作证。于是呢，我们说阿罗汉呢，他成就阿罗汉之前会讲一句话，什么话？诸漏永尽，对不对？到不受后有，那四句话，这个就是他具备了解脱智。我们在旁以前呢，曾经讲过解脱之见。所以呢，能够证圣道的人，他自己心里面是明明白白的，不是糊涂的啊，不是糊涂的，这就是解脱智。乃至于能够把他解脱这条道路的道理跟方法广为他说宣扬开示。所以呢，不管声闻、独觉，或者是菩萨道的沙门行者呢，他都能够为他宣说、宣扬开示，都会的哈。只是呢，他是不是积极？以及心地的广大广狭度不同而已。如是五义，当知普摄一切诸义。所以各位回家给各位一个功课，请把这五义配对前面的十义，自己对对看啊，对对看。我们下个礼拜呢，把四义跟三义再解释完之后呢，我们会用一个白板把它这四对啊，把这个四组啊配合起来，那么它背后到底要讲什么样修学的次第，我们下礼拜再来讨论。好，今天呢跟各位拉杂的讲到这里为止。好，我们下礼拜再一起学习。这一大段法相都很繁琐齁，所以各位要耐下一点心，我也尽量的把它背后修行的玄义跟各位尽量报告我的心得。那么报告不完整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别的课来补足。乃至于最后的方法是希望我能够证得圣道，才有办法跟各位讲了义的东西。好，那我们希望大家一块努力，不要退转这个道心，否则你看看我们，我回来以后一看到后面，哇，俱舍论也印出来了，成为圣论又印了，他之前还印了百论，这么多的东西，对不对？这么多的东西。你光只是那边打坐得得定的味道也是不错啊，不过这些东西假定不能够在定境当中自己作证的话，实在是可惜啊，实在是可惜。所以我们真的要怎么样去平分我们的时间，好好的调伏我的身心，少做一些烦恼事，对不对？多把心安止在圣道上啊，安止在圣道上。